各位听友好，让加尔文的影响力登峰造极的地方是日内瓦，但是他和日内瓦的关系并非一帆风顺。日内瓦收留他，又驱逐他，最终又恭恭敬敬请回他。这里的波折和加尔文宗的命运紧密相关。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律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宗教改革的集大成者约翰·加尔文第三节，加尔文与日内瓦城。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加尔文和日内瓦城似乎是一体两面，密不可分。
是这样的，加尔文的理想实现于日内瓦，但是这个过程呢，它并不顺利，可以说是一波三折。我们今天就给听友们讲讲这里的曲折。弗朗索瓦一世给了新教徒6个月的宽限期，让他们或改宗或离开。当这个宽限期结束的时候呢，那加尔文他当然就不会屈服，于是呢，他只有一条流亡之路。他当时打算去巴塞尔，这个城市呢，安静平和，与世无争，他可以在这里静静写作，实现他的理想。听友们应该还记得，艾拉斯莫就是在巴塞尔写作并去世的。但是为了到达巴塞尔呢，加尔文他不得不绕道日内瓦，他在日内瓦的一个小旅馆住下来，准备歇歇脚再动身。这时出现了一位改变他命运的人，威廉·法雷尔。对这个人呢，要先介绍几句。法雷尔是法国最早信奉路德宗的人，他是老教授勒菲佛尔的学生。在转信新教之前呢，法雷尔是罗马教宗的狂热支持者，但是他一旦认识到路德的思想更接近基督教的真理，就立即转向，而且同样的狂热。他的性格是暴躁，是一个典型的传教士，只要他相信某种教义是真理，就一定要说服你也接受。艾拉斯莫说他勇敢，但是也讽刺他传道的疯狂。他长着一丛红胡子，说话声音震耳欲聋，他到哪儿传道都会引起骚乱，甚至受到不同教派的人武力攻击。他努力要使日内瓦呢正式的脱离罗马天主教，而成为一个新教城市。但是法雷尔知道啊，他是英勇有余而学问不足，不能从神学上讲清新教的信念为什么要优于天主教。他心里知道有一个人可以完成这个任务，那就是加尔文。而偏巧加尔文绕道经过日内瓦，
这真好像就是天意。
是啊，这世上的事儿啊，是往往人所难料。那加尔文恰巧这时候到了日内瓦，法雷尔呢立即就抓住这个机会，他要让加尔文留下来。当然根据加尔文的性格呢，他一上来就表示拒绝，他说自己呢只适合在书宅中做研究工作，而且身体不好，不能承担繁重的教会事务。那几番推脱之后呢，法雷尔就急了，他的怒吼啊，他说，我以全能上帝之名对你说，你若以自己的研究工作为借口不留下来帮助我们做上帝的工，上帝要诅咒你，因为你寻求的是自己的荣耀，而不是上帝的荣耀。那此话一出呢，加尔文就沉默了。据他自己说，我感到就像上帝从天上伸出他的手来抓住我，我为恐惧打击，不得不终止我的旅途，法雷尔将我留在了日内瓦。那加尔文留在了日内瓦，他的第一份工作呢，是在教堂中讲解圣经，这倒是适合他干的活。同时呢，他就反复修改《基督教要义》这部书，内容呢越来越多，篇幅也越来越大。同时呢，加尔文呢就开始仔细观察日内瓦的情况，他看到的情况和他心目中的一个新教城市不同。 人们的世俗生活呢，仍然是充满了所谓不洁不净的行为。酒店里人满为患，街头还是妓女出没，晚上呢，各个赌博点儿开局是忙得不可开交，女人是穿金戴银，招摇过市。其实呢，一种世俗生活本质上是应该各随人意，只要不违反法律，各种娱乐活动应属正常。但是在以新教理想为准则的加尔文看来，这些行为都是罪，因为加尔文心目中有一种新教道德。请咱们听友记住新教道德这个概念。德国最重要的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特别提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个命题，认为新教的道德观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我们后面呢会详细给听友们介绍这个观念，因为它呢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会出现在新教伦理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好，我们回过头来呢说加尔文。他在日内瓦名声初立呢是在1536年9月底，他去洛桑呢参加一次宗教辩论，题目是圣餐礼的性质。我呢先解说一下圣餐礼，它是基督教最重要的礼仪之一。据福音书记载呢，这是耶稣基督亲立的礼仪。在耶稣遇难的前日呢，正是逾越节，他和门徒们呢聚在一起纪念这个传统的节日。但是在分发圣饼和酒的时候呢，基督突然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救。这就是耶稣所亲设的一个圣餐礼，他表明呢，耶稣基督要以自己的生命换取对世人罪的赦免。人们行圣餐礼为的是纪念基督，同时提醒自己因受到神恩而得救，从而效法基督呢，以大爱来回报。但是天主教和新教对圣餐礼的解释不一样。在天主教的传统教育中呢，每次行圣餐礼都是直接分食基督圣体，那圣餐饼和杯水就是基督的身体和宝血。而加尔文宗却认为，圣餐礼所领的圣饼和杯水只是象征，它只是提醒信众，耶稣为拯救世人而奉献了生命。这在神学中呢，称为同质说与恩典说。
这种区别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对没有基督教信仰的人来说呢，可能会觉得这种争论呢毫无意义，但在当时却是个争得你死我活的题目。所以这提醒我们呢，要理解人类精神发展史，必须从当时的社会精神环境出发。16世纪的宗教教义之争啊，那背后是当时的社会资源、权力结构的分配与组合。这样的争论在当今世界仍然存在，只是换了主题。每一种意识形态主题的背后都牵扯到现实的人类命运，比如民主与专制、自由与集权。塔利班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那它就直接决定阿富汗广大妇女和儿童的命运。好，再回到加尔文辩论时呢，天主教一方指责新教一方曲解古典教义，违背早期基督教教父们的思想。这个时候呢，一个面色苍白、瘦瘦弱弱的书生就站起来发言了。他熟练地引用早期教父德尔图良、奥古斯丁等人的著作，如数家珍般的就解说这些基督教早期思想家的思想。他的发言清晰有力，无懈可击。听众们就互相问，说这个年轻人是谁呀？
哦，他就是法雷尔新晋留在日内瓦的法国人加尔文。那这场辩论结束以后呢，来听加尔文讲道的人，哎，就突然多起来了。这个时候呢，加尔文就开始考虑如何把已经倾向新教信仰的人组织起来。
看来加尔文是个深谋远虑的人。
是的，那相比路德呢，加尔文他精明谨慎理性，而路德呢，他是个性情中人，狂热执着，而且比较情绪化。加尔文他设定了一个目标，他就会坚韧不拔，一步一步去实现，而且由于他行事都经过认真的理性的思考，所以他做事从来不朝三暮四，显得冷静甚至冷酷。后面我们讲到他与塞维斯特的斗争的时候，听友们就更能体会。好，那么加尔文他就动手啊，来草拟一份信仰告白，把一个新教徒该如何信仰，如何履行新教责任，如何参加城市的宗教生活规定的一清二楚。这些规定带有强迫性，就是你要认可，然后你要宣誓遵从。那自由惯了的日内瓦人他就开始不满了，啊，凭什么你一个法国跑来的年轻人，你就要规定我们日内瓦人应该如何信仰和如何生活呀？那加尔文自己就承认呢，说一夜之间呢，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教会制度，规范人的信仰生活并不容易，但他有办法，那就是监督与惩罚。好，我们下次再谈。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宗教改革的集大成者约翰加尔文第三节，加尔文与日内瓦城。感谢各位收听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法博利斯的技术制作。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我们再会。